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2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以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下个星期开始对铝钢制品征收入口关税。
It'll be 25% for steel. It'll be 10% for aluminum.
川普总统话呢啲关税嘅有效期将会维持相当长嘅时间。佢话将会喺下个星期签署呢一项嘅措施。详情请留意阵间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嘅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北京向台北发出警告。美国话称做好准备应付俄罗斯的核武威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美国下个星期起将会对钢铁以及铝制品征收关税。他是在星期四和美国钢铁及铝制品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召开会议的时候宣布的这个决定的。川普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对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征收 10% 的关税。他又说这些关税的有效期将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他将会在下个星期某个时候签署这个措施。较早时媒体曾经报道，由于川普政府高层内部有人反对，川普可能会推迟宣布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川普在星期四较早时发布推特，说美国的钢铝的行业数十年来在和世界各地的国家的关系方面饱受其他不公平贸易和坏的政策的摧残。他又表示，美国不能够再给美国这个国家企业和员工被占便宜，美国要的是自由公平和智慧贸易。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北京向台北发出警告，暗示这项法案可能会为台湾带来危险而不是安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在3月2号发表一份声明，重申了外交部对美国国会的批评。他说美国这项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接住各台办将矛头指向台北。声明又说他们也要告诉台湾方面知，不要挟洋自重，否则只是会引火烧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率先迈出一步之后，参议院星期三亦都一致通过了被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美国国会这个行动表示欢迎。这项法案还必须获得总统签字才能够生效。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这项法案，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川普政府正是考虑如何在双边贸易问题上面对中国实施更大的压力。台湾的官员和在野的党派人士担心，川普可能会拿台湾作交易筹码和中国谈判。美国国防部说，美军已经准备好应对来自俄罗斯的任何的军事威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3月1号在回应媒体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成功测试无敌武器的问题的时候，作出了以上的表述。普京星期四对议员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表示，军方成功测试了几款新型的核武器，包括一种据称射程无限可以避开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以及一种射程更远、运载更多核弹头的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怀特女士说，
We've been watching Russia for a long time. We're not surprised.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rest assuredThat we are fully prepared.
怀特说，他们对普京的这个讲法并不感到惊讶，美国人民应该放心，美国完全做好了准备。怀特又说，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这里研发新的核武器，五角大楼在没多久之前推出的核态势评估也都已经考虑到了俄罗斯的这些新的发展。五角大楼在2月2号公布的核态势评估说，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 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他的战略和计划之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的地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国防部得到了更多经费用于研究超高音武器装备，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源。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主任史蒂夫·沃克在3月1日说，他领导的机构正是研发超高音技术、人工智能项目、生物和尖端电子技术。他在美国防务记者协会主办的早餐会上面说，五国大楼正是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国家在这些尖端军事科技领域竞争。据信俄罗斯和中国正是超高音技术领域投入庞大的经费，并且努力提高导弹的射程和降低被击落的机率。就在星期四的这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军方成功测试了几款新型的核武器，包括一种据称射程无限可以避开任何导弹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川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通了电话，双方讨论了奥运会、北韩以及两韩的对话。白宫发出的声明说，川普总统祝贺文在寅总统成功举办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并且感谢文在寅热情接待前往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副总统彭斯以及总统顾问伊万卡·川普。文在寅就向川普总统简报北韩问题以及两韩对话的进展。川普和文在寅都表示，任何和北韩的对话都必须要在明确的不可动摇的目标之下进行，这个目标就是完全的能够被核实的并且无法逆转的非核化。就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希望继续和南韩合作，南韩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空军部长说，空军增加人员并且提高核威慑力应付中俄两国。我们会报道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新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和美中的联合公报无关。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宣布将会就进口的钢材和铝制品征收关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当中国经济代表刘鹤在美国时间星期四下午入白宫商讨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川普总统在同一日就宣布，下个礼拜起将会对钢铁和铝材施加关税。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引述美国之音2月28日的报道说，中国经济代表刘鹤到美国之后，白宫表示他将不会和川普总统见面，但是会会见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白宫经济顾问科恩。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哈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刘鹤在3月1日下午2点钟去到白宫，当时科恩就前往见面，而财政部长鲁钦亦到白宫会面。而在刘鹤到白宫的同时，川普总统就宣布要针对外国进口的钢铁做铝材课征高关税。在星期四早上，川普总统首先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钢铁和铝材产业以及很多其他的行业都因为几十年来和世界各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坏的政策而元气大伤。他说，美国绝对不能够给我们的国家、公司及工人再继续被占便宜，要公平、自由以及精明的贸易。在商务部长的邀请之下，有15间美国的钢铁和铝材业者星期四入白宫向川普总统建言，并且讨论正在诉讼当中的反倾销案件。在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批评了中国，他说，
In fact, the rise of China economically was, if you look at it directly, equal to the date of the opening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川普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崛起，如果你看看直接到世界贸易组织开幕的那一天，
咁呢个对中国嚟讲系好好嘅，但系对美国就好差。同时亦会对其他国家好好，但系对美国亦系好差。川普话，所以照讲就系两个我都想要动手嘅产业，将可能喺下个星期咧就完全达成。咁佢话美国将会对钢铁进口货征关税，亦将会对铝材进口货征关税，而将会睇到好多好嘅事情嘅发生。佢又话会睇到美国公司扩张。川普总统跟住落嚟宣布咗新嘅关税措施。
It'll be 25% for steel. It'll be 10% for aluminum.
川普话钢铁会课征25%嘅关税，而铝材就课征10%关税，而且将会持续好耐。当被问到呢个关税政策将会持续几耐嘅时候咧，川普就强调冇时间限制。美国之音喺2月19日嘅报道话，商务部推出报告建议白宫对钢铁同铝材课征惩罚性关税。当时商务部长罗斯喺简报会上话，美国商务部建议对任何一个想要出口到美国国家，都将针对钢铁征收20%税嘅关税，针对铝咧就征收7.7%嘅关税。而有部分国家嘅情节比较严重，所以商务部建议对呢啲国家加重货税。钢铁方面，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南韩、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将会被征收53%嘅重税。而喺铝材方面，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越南将会被征收23.6%嘅关税。咁而家川普总统宣布嘅钢铁25%以及铝材嘅10%嘅关税，咁比起商务部建议嘅53%同23.6%咧，系唔够一半嘅。咁对钢铁同铝材货征高关税，将会影响好多美国嘅本土产业，例如汽车业等等。咁喺川普总统宣布新关税之后咧，美国股市就应声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咗超过420点，纳斯达克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就跌咗1.3%。咁关于股市大跌嘅现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喺新闻简报会上话，川普总统唔会为保护美国人民同企业嘅努力而道歉。不过桑德斯亦话，川普总统喺星期四所讲嘅25%同10%嘅关税只系一个大概数字，咁下个礼拜正式公布之后先至有具体数字，而且亦会公布哪些国家将会被排除在高关税之外。不过桑德斯就不愿意回答哪些国家将会被排除在外。正当留学去到白宫，就遇上川普政府准备宣布对钢铁和铝材的关税，是否会令到美中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加剧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主任蓝普顿教授就说，他的猜测是川普总统不能够被当成是什么都没有做过，所以他认为留学来到美国可能会降低美国贸易回应的严重程度，但是他就怀疑不是那么可能会阻止美国采取任何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三晚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引起了各界极大关注。熟悉美台关系的分析人士说，这个法案的重要性是在于解除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台官方交流的自我设限，令到美台之间的往来正常化。实际上政府部门怎样的落实呢？就要视乎情况而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受访时说，美台高层互访的限制原本就是美国政府自我设限的结果，台湾旅行法只是要使美国和他的第十大、十一大贸易伙伴台湾有正常往来，与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无关系。葛莱仪说，这个法案的通过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他被美国视为是非常良性，他们一直在与台湾的互动中为自己设下限制，但是这种互动其实与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一点都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这些限制是没有必要。葛莱仪亦提醒人注意这个国会法案的文字内容，因为他是以表达国会意见的方式，以敦促美国政府鼓励美台官员互访来叙述相关条款，并没有使用必须或者应该的字眼，因此这个法案 案，对行政当局并无拘束力。美国政府仲系会依据个案考量，决定应该有何种级别嘅官员与台湾接触。葛莱尔话：既然美国政府仲系会以个案嚟考量美台交流层级嘅必要性，北京当局自然亦无需认为呢个法案就系有支持台独嘅意思，佢更加唔系对中国嘅威胁。他认为这个会以个案基础来决定，他预期会有一些改变。他的看法是北京不应该将他当作一个威胁，他认为这个只是他们想要同台湾进行对彼此都有好处的正常往来。他确定北京不是这样看，他们亦会有所担忧。不过他的看法是这个法案是无害的，他并不是意图支持台独的第一个步骤，如果这样想的话，将是对台湾旅行法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理解。在美中关系日渐紧张，北京又不断加大对台施压的情况下，旨在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立法过程相对顺利和迅速，众议院一月初无异议表决通过，二月初参议院外委会为加快立法程序直接表决通过众议院版本，二月底即排上参议院议程，同样以无异议方式来表决通过，只是等川普总统签字即可生效成为法律。2016年在参议院提出台湾旅行法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参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发布声明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盟友，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对于加强美台关系非常重要，尤其当现在在中国正在加大努力孤立台湾，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刻。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亦在该协会推特账号上说，台湾旅行法代表美台双边关系的重要和具体改善，亦是为中国对台湾民主不间断的威吓设立一条界限。美国台裔公民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对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感到鼓舞，除了感谢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对法案的支持之外，会长郭正光说，通过法案这一日对台美人以及台湾人民来讲都是美好的一日，现在这个法案只需要总统签字即可成为法律，他将为台湾高层领导人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到华盛顿访问开通道路。中国政府对美台官方往来非常敏感，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并警告美国这个法案对美中关系的不利影响。中国党媒环球时报多次以挑战美中关系红线来定位这个法案。星期四，中国政府亦不意外地再度为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这个法案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官员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严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为了顺应美国新国防战略的要求，空军将会增加人员并且提高核威慑力，保持太空优势等等，去应付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威尔逊在3月1日星期四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说，美国空军目前仍然处于招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状态，但是某些方面需要得到改善，做好备战，以便更好地应付来自中俄的挑战。在美国国防部一月公布的新的国防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威尔逊说，一月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承认，美国又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超过前几代人，对这样的国防新战略做出回应是空军的职责，空军要为其调整训练，武装他们的部队，为美国的国家而战，并赢得胜利。威尔逊说，2019财年空军预算都是为了顺应美国新国防战略的要求。美国空军2019年财政预算为1563亿美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 6.6%。 威尔逊说，这一份预算有的是为了满足空军持续的备战目标，另一些是为了顺应新的国防安全战略的需求。根据这一项的计划，在未来五年，美国空军将增加4700名飞行员， 包含200名国民警卫队和500名预备役人员。未来10年，空军还将购买新式飞机，包括48架 F-35A 联合打击机、15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一架 MC-130J 特战运输机。此外，还将投资23亿美元用于 B-21 空袭者新型轰炸机的研发工作。威尔逊说，空军这样做主要是弥补5-6年来的债务缩减计划给空军带来的人员短缺。另外，他说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空军27年来一直年年征战，这个给空军设备带来了严重的劳损。他说空军将进行最有成本效益的现代化，这些的现代化是全方位，不限于某一个系统。威尔逊在演讲中特别提到空军对提高美军核威慑力的作用。根据美国新核安全态势，维持安全有效的核威慑是美国国防的重点。威尔逊说，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中 75% 的能力是通过空军来实现的。空军在这一方面的投入主要体现在 B-21 型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研制。威尔逊说，维持空中和太空优势则是为了顺应新国防战略的要求，对中俄的威胁做出应对。关于空中优势，他强调美军会将重点放在网络作战、电子战以及电磁频谱控制上。2019预算增加的部分大约有 33% 用于空军太空部队的研究、发展、测试和试验。威尔逊说，这个是为了应对来自中俄的威胁。在太空发展上，美军将专注研制更强悍干扰能力的 GPS 卫星、提高导弹预警系统等等。他在演讲中说，中俄都在研制强大的反卫星武器，试图拒阻美国在未来的战争或是危机中使用太空。威尔逊提到预算中的另一项新计划是多域控制和指挥系统的使用。他说，未来的作战不会只涉及单个作战领域，而是同时涉及陆、海、空、天、网等多个领域。共同的战场态势图、作战目标及任务，将使军方获得随时随地遂行作战并取胜的能力。威尔逊说，过去10年军费不稳，依赖临时支出措施给美军带来的损害超过敌手给美军带来的损害。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提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事呢，几日来成为全球媒体和舆论注意的焦点。原本已经对中国崛起在地区表现强硬感到不安的东南亚地区，对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集中呢，为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亦十分关注。有学者认为，如果习近平任期不受限制的话，这个可能表示出区域紧张会持续一段时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日宣布，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删除其中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表述。消息传出后，各种反应显示，一般都对习近平权力将不受节制，中国领导层将成为一人决策感到担忧。美国自由之家的声明说，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话给人知由习近平主导并推动的加强控制与镇压，可能在一人统治下更加恶化。这个决定对正面临北京巨大压力的香港与台湾民主派人士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新加坡学者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习近平任期不受限制，这个表示毛泽东以后由邓小平建立的内部权力约束机制被推翻，领导层不再遵循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在包括外交政策的很多议题上都是由个别领导人决定，目前在习近平主导下与区域特别是台湾的紧张就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庄家荣说，他觉得习近平任期如果延长的话，如果这个代表他现在对整个区域特别是台湾比较强硬的态度的延续，这个可能就代表这个区域可能会有一段比较紧张的区域关系，但是之后会不会有一个互相谅解或者是新的合作模式就不得而知。 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担任助理教授的庄家荣说，如果习近平不受任期约束，这个表示中国在政策上会比较有一致性，但是一致性与稳定性是不同的问题。就美中两国的竞争而言，习近平任期延长不至于对双方的关系有所影响，那个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以及是否愿意继续接受彼此摩擦的存在。庄家荣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一场关于东南亚问题的座谈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似乎对东南亚地区的投注兴趣不多，而东盟十国成员都面临内部政治转型阶段，领导层无力在强化集体对话机制上付出，这个亦使到中国有更多空间寻求合作对象，建立一个区域新秩序。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周边的活动更加活跃，对区域的经济外交影响力增大，庄家荣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对区域的关注和投资，否则中国的影响力将变得更大，而东盟是否愿意成为由中国主导的新秩序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共提出修改宪法嘅建议咧，引发咗国际社会对强人政治嘅忧虑。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喺华盛顿嘅报道。
虽然一啲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喺两个任期结束后继续掌权会有助于确保中国嘅政策具有连续性，但系佢哋亦都认为，喺强势崛起嘅中国喺西方国家引发高度担忧之际，呢一种走向强人政治嘅做法会进一步损害中国嘅国际形象。孔杰容喺佢嘅推文中表示，中共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将进一步使全世界对那些对中国威胁发出警告的人感到不安，他不是软实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的确有走向强人政治的趋势，不单只是中国出现了习近平这种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强势领导人，俄罗斯的普京、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甚至美国总统川普亦可以算上。他说，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会看重秩序、强人领导以及相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就好像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这样。因此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可能会在这个改变中找到使他们赞赏的事情。但是兰普顿说，总体上来看，这种改变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一般来说，对于西欧以及中国周边实行民主的国家来说，这个是一个使人感到忧虑的迹象。兰普顿不认为它会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兰普顿教授表示，在他看来，这个发展会有国际上的影响。他说，从外部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减少了透明度以及透明度所带来的信心，而且会比今后引发一个强势但看重实际的个性人物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兰普顿说，他认为大体上来说，西方不会将这个看成是使人放心的事。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亚太裔嘅社区要求会见联邦调查局局长澄清有关涉及中国嘅言论。后任美军网络司令话，俄中两国等国唔怕因为黑客袭击而受美国报复。涉俄调查密集进行当中，川普就话呢个系猎巫行为。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华人百人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话，三月一号代表亚裔同华裔美国人的社区联盟、非盈利兄弟和公民机构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发出公开信，敦促和他举行会晤，商讨他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发表的明显指称美国所有来自中国的人士为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这些组织认为这种情绪和观点违反了美国反对种族和族裔成见的原则。公开信话，他们自信是为了表达对克里斯托里在2018年2月13日在国会参议院情报专门委员会听证会上面所发表言论的担忧。他们是一个代表包括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以及其他若干致力维护美国民权原则的机构联盟。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2月13日在国会一个年度公开听证会上面对议员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暗地里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他又说，据联调局在全美各地的分支机构观察，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等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兼职情报收集工作。他又表示，联调局正是对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团体促成的美中学术交流展开积极的调查。据国际教育研究机构的估算，美国各高校总共有大约350,000中国留学生，占国际学生35%左右。百人会这封公开信又表示，代表成千上万生于美国或者是归化入籍的忠诚美国公民以及移民会员的机构联盟反对克里斯托弗雷的讲法。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陆军中将保罗·中曾根星期四说，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并不惧怕因为对美国的网络袭击而受到报复。中曾根中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他的提名举行的审批听证会上面对言说，这些国家不认为会受到报复。在中曾根发表这番讲话之前，他即将退役的前任海军上将罗杰斯星期一对委员会说，川普并没有授权他阻击俄罗斯对美国选举所进行的黑客的行动。美国17家情报机构得出的结论认为，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的选举。对川普总统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是否有勾结的调查，近几个星期来力度越来越大，一些牵涉其中的人当中有更多的人认罪，同时13名被控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俄罗斯人被起诉。虽然涉俄调查的结果仍然不明朗，但看来可能会成为11月国会中期选举的焦点议题。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担任川普总统助手多时的希克斯在最近一个就涉俄调查在国会委员会作证的官员。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一名男子因为涉嫌将一封装有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给川普总统的仔小唐纳德川普星期四被逮捕，他被指控使用邮件恐吓他人。丹尼尔·弗里西耶欧在拘留所至少要被关押到他下一次的出庭，他的律师说他打算申辩自己无罪。弗里西耶欧被指控将侮辱人的纸条连同白色粉末一起寄给了5个人，包括总统的大仔小唐纳德川普。 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的健康状况正是恶化，环保人士正是紧急行动，力图保护这个物种的生存。这头白犀牛的名字是苏丹，用了它的出生地来命名。这只公犀牛和最后两只雌性北方白犀牛一起生活在肯尼亚中部的奥佩培杰塔保护中心。苏丹已经45岁，这对一只犀牛来讲是已经是极为高龄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捷克举行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专制制度的受害者。我们会报道蔡英文说维持台海现状需要区域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安局长的提名人说要在网络战对中俄两国还以颜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下任局长保罗·中曾根3月1号说，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他又说美国应该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进行还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任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中曾根当日在国会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美国的对手认为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不会给自身带来严重后果，因此更加有恃无恐。中曾根说，美国的对手没有看到美方做出足够的具体反应，于是没有改变他们的行为。中曾根警告说，随着网络空间现在的发展，美国无动于衷的时间越长，美国的对手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建立自身的常态，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中曾根暗示，面对中俄网络进攻，美国可以使用网络之处的手段回击。他说，美国在考虑网络空间的问题时，要时刻意识到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手段来做回应。美国国家有强大的实力，如何运用这些实力是他们一直要思考的。中曾根在回答议员询问时还表示，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可能是军事领域的一场革命。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的发展，不但有可能抵消美国在空中和海上的军事实力优势，而且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强大的助力。他说，如果美国的对手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方面比美国前行一步，这个将是他们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要持续研究工作和应用。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听证会上说，美国的科技公司担忧一些在美国科技公司工作的中国公民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并将其转让给中国政府，这个构成了商业间谍活动。就此，中曾根表示，基于美国的对手目前的计划和他们此前采取的行动，美国有必要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必须为保护知识产权研究出一个全面的方案，私营部门的责任是什么，合同里面应该写入哪些内容，确保网络和数据的安全必须要做些什么。本星期较早时候，现任美国国安局局长兼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麦克·罗杰斯2月27号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在商业领域对美国的网络袭击仍在持续，暗中中国违反了美中两国2015年达成的不在商业领域支持网络间谍活动的协议。罗杰斯说，随后的证据表明，中国黑客持续对美国商业秘密、美国公司、大学和国防产业的知识产权进行掠夺。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提名中曾根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兼国防部网络司令部司令。自从网络司令部2009年成立以来，该部门和国安局一直合并运作，预计中曾根的提名将获得参议院通过。中曾根表示，他会在就任的90日之内 向美国国防部部长和国家安全总监提交国家安全建议。钟增根现年54岁，他的父亲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新的一年将不会改变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立场。不过蔡英文亦提醒说，现状的维系不单只是单一国家的责任，维持现状需要整个区域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2月27日星期二出席了外交部为驻台使节举办的2018年新春联欢晚会。他在会上重申台湾对于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立场不会改变。不过他亦提醒说，现状的维系不是单一国家的责任，维持现状需要整个区域所有国家共同努力。蔡英文表示，东亚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关键。台湾作为印太区域的自由民主国家，将同周边所有国家一起努力，携手保卫自由、开放的共同成果，守护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2016年520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承诺要两岸关系维持现状，但是由于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的关系陷入僵局，官方与两会的接触完全停摆。中国大陆认为民进党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原则，否则两岸关系的发展无从谈起。面对两岸关系的僵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陆客来台人数骤减，蔡英文政府采取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根据台湾官方的统计，去年1月至10月台湾同新南向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成长了近两成。在大陆游客减少的情况下，包括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在内的新南向国家的游客到台湾观光的人数越来越多。蔡英文在2018年新春联欢晚会上还表示，美国去年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示与台湾维持强劲关系，这个证明了拥有共同价值的台美关系持续增长。蔡英文还感谢美国参众两院对台湾旅行法的支持，同时他亦感谢台湾友邦在国际场合上对台湾的支持，无论是在联合国大会以及周边组织，或者在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等议题上。他说，很多朋友为台湾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发声，为了开拓台湾外交、两岸关系的新局面，蔡英文上星期主导了外交、两岸等部会首长的改组。长期以来一直是蔡英文核心成员的总统府秘书长吴超涉取代被认为是老蓝蓝的李大为，成为新的外交部长。被认为与中国大陆官方有私人关系的前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取代张小月。回归陆委会，吴超涉深得蔡英文总统的倚重，这次从幕后走到台前。观察人士认为，面对中国在联合国、国际组织上对台湾的打压，阻挠台湾的参与和参加，台湾要走出外交与参与国际事务的困境绝非易事。吴超涉说，在国际参与方面，台湾透过积极参与以及分享发展经验，在全球共同关切的议题上做出具体的贡献，未来他们会持续推动有意义的国际参与。吴超涉以最近南北韩恢复对话为例，说南北韩恢复对话为区域和平注入新的动能。他说，台湾将掌握这个契机，强化与国际社会新的协力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党统治之下的受害者，同时告诫公众不要忘记在共党统治之下曾经丧失过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历史。评论人士说，70年前当共产党在捷克夺权执政之后，黑暗立即降临，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对共产主义的顽强反抗，亦对后来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东欧崩溃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今年2月25号刚刚好是共产党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夺权执政70周年。如同前苏联和俄罗斯共产党人称呼伟大的10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样，
捷克斯洛伐克过去通常将这一日称为胜利的二月，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将那一场事件叫做二月政变。根据捷克的内务部下属的调查共产党主义犯罪与文件管理局公布的资料，在共产党统治41年期间，超过200,000捷克斯洛伐克人遭到政治迫害，很多人被流放或者被投入集中营，10,000多人被处决或者死在集中营中，有170,000人被迫逃离国外，大约300人在跨域与西德以及与奥地利的边界时丧生。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个星期日都举行了包括集会在内的各种活动，悼念共产党专制制度统治下的受害者。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公众分别前往当地的两处共产主义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和点燃蜡烛。在布拉格市中心的雅茨拉夫广场，数百人星期日举行了支持自由和民主，呼吁公众不要忘记过去共产党黑暗统治的集会。雅茨拉夫广场亦都是1989年推翻共产党统治的天鹅绒革命，以及1968年抗议共产党统治和苏联奴役的布拉格之春活动的中心。集会现场播放了天鹅绒革命期间共产党警察殴打驱赶示威民众的视频。捷克的一些政党的代表参加了集会，活动人士说，70年前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夺权，随后开始专制统治和政治迫害，有人发言呼吁应警惕没几久之前当选的捷克总统泽曼和总理巴比什，避免捷克重新倒退回过去时代。还有活动人士认为，泽曼总统和巴比什总理与共产党人相勾结，而根据斯洛伐克公布的解密档案，总理巴比什过去曾经和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合作过。其他的一些活动人士星期日前往捷克总统府所在地布拉格城堡前游客集中和卫兵换岗的地方手举标语示威，他们叫出的口号有：从斯大林到普京，共产党你们都是杀人犯和刽子手，共产党手上沾满鲜血，为民主而战等。活动人士说，共产党依靠假新闻和谎言宣传当年在这里执政，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随之被扼杀，捷克今日亦都面临着相似的风险。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历史的斯洛伐克民族记忆学院没多久前亦都举行了大型讨论会，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历史学家讨论了70年前共产党执政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布拉格没多久之前亦都结束了一个介绍从十月革命到今日100年来共产党专制制度在世界各国，其中包括在中国的统治和影响的图片以及文件展览。这个展览由捷克专制制度研究委员会主办，展览在介绍共产主义兴起和发展历史的同时，亦都想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共产主义虽然在东欧地区垮台，但是为什么还在世界上的其他某些国家比如中国继续存在？二战结束后，很多东欧国家共产党在苏共支持下立刻掌权，但共产党只是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全面夺取政权，因此共产主义降临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抗对东欧以及苏联共产党垮台产生了关键影响。伊克洛夫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可以说是里程碑事件和分水岭。
Кончин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звестна до одного дня. Это 22-е。
伊克洛夫说，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苏联走向灭亡其实只有一个日期，那个就是1968年8月22号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因为在那个之后苏联和东欧知识界对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幻想和信心，他们不再认为共产党会自我改革，共产主义能够得到更新。伊克洛夫说，正是在布拉格之春后， 苏联同东欧各国的知识界成为共产党政权的对立面，科技、人民等领域的创新与发展随后进入衰落时期。他说，西伯利亚一些大油气田那时候被发现和开发，当时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只是推迟了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东欧跨台。二战结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但由共产党参加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仍然继续执政。不过共产党当时已经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和安全情报等关键部门。1948年2月，由于其他的政治势力不满共产党在内务部中继续扩大影响，联合政府之中十多名非共产党人部长宣布辞职，联合政府爆发执政危机。当时的政府总理和共产党领导人戈特瓦尔德在苏共的直接支持下发动全国罢工，并组织了最多有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活动。共产党同时分发枪支弹药，组织自己的武装，名叫人民警察。当时疾病缠身的捷克总统别列什在恐吓和施压下被迫宣布接受内阁非共产党人部长的全部辞呈，导致共产党最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全面执政。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说，为共产党夺权，当时苏联情报人员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规模活动，甚至动用了潜伏在总统府的很多关系。别列什总统1948年6月被迫辞职，3个月后去世，被称为斯大林好学生的共产党领袖戈特瓦尔德随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共产党执政后，马上开始在农村推行集体农庄，并在经济上实施国有化，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000多处集中营。最近20年来，捷克共产党人数一直不断大幅减少。布拉格电台说，到去年12月31号，捷克共产党只有37400名党员。与其他的政党相比，捷克共产党党员平均年龄亦都是最高的。捷克议会亦都曾经通过有关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方面的法律。20多年来，几乎所有捷克各种政治势力都拒绝同共产党合作。但泽曼总统执政后，共产党在捷克深受孤立和无人理睬的状况已经有所好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发布年度报告，说过去一年在中国政府的压制之下，中国的维权人士在提倡和保护人权方面展现出强韧的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在这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政府在2017年积极推行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概念，强调发展高于人权对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以及是公民权利的侵犯，屡见不鲜。报告当中说，中国当局2017年仍然在继续迫害维权人士，政府对人权活动者的严苛对待，去年可能直接导致了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良心犯的死亡。报告表示，一些人权活动者表示，在2017年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警察的虐待。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仍然在迫害人权律师，干扰他们的独立开展专业运动。报告说，中国在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及和平结社三个方面加强了控制。在言论自由方面，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当局推行网络主权，进一步对言论自由严加限制，高度严密的网络控制增加了维权者发声以及开展维权活动的风险。报告还表示，2017年很多的维权活动者因为网上言论受到监禁，有些就是受到审判。这个往往是因为触及到被当局视为是政治敏感的议题，譬如是悼念刘晓波的言论，以及是公众对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的看法。而在集会自由方面，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的报告说，虽然和平集会权利是受到法规上的限制，集会者面临受到迫害的风险，中国各地仍然出现了自发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抗议的议题包括环境污染、强占土地、强制拆迁以及收入不公。报告指出，在结社自由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在2017年仍然难以为继，生存空间不断地缩小，一些的组织被永久关闭，有些的组织只能够在网上活动。报告说，一些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因为记录侵犯人权行为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在报告当中敦促中国政府尊重人权以及是基本自由，停止对公民社会的压制。该个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监禁的维权者以及人权活动的人士，调查有关酷刑的指控，确保被监禁人员能够及时获取适当的医疗，废除刑事诉讼法有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第73条，停止对活动人士的强迫失踪，保证律师的职业权利是受到尊重，并且推翻那些侵犯言论、集会以及是结社自由的立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17年12月在中国官方主办的南南人权论坛上曾经宣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开辟了现代化的东方路径，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关键就是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向川普总统递交了是否应该准许跨性别者在美军服役的指导原则，这个比五国大楼制定的递交建议的最后期限迟了两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五国大楼的报道。
五国大楼发言人大夫伊斯特伯恩少教向美国之音证实，马蒂斯部长2月23号星期五早晨已经向总统提交建议，他不愿意讨论这些指导原则的细节，因为这个是马蒂斯和川普之间的私事。伊斯特伯恩说，五国大楼预计川普会在不迟于3月23号宣布有关跨性别军人的政策。在2月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达拿怀特对美国之音说，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是个复杂问题，国防部长花时间审议递交给他的信息。五国大楼去年9月表示开始研究如何落实川普总统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指令。川普去年7月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评论，说希望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他说在与将军和军事专家磋商后，他下令武装部队停止允许跨性别者参军。川普的推文说，我们的军队必须精力集中取得决定性和压倒性的胜利，而不能够为跨性别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用和干扰所累。几小时后，美军最高将领向五国大楼领导人强调，虽然川普在推特上做了宣布，但是美军有跨性别军人的政策无变化。美国之音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上将当时写的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在国防部长收到总统指令以及部长发布落实指令的指导原则之前，现行政策不会变动。按照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跨性别者可以报名参军并公开服役，而且寻求医疗照顾。川普提议的禁令试图推翻这项政策。联邦法庭驳回川普禁令的部分内容，一名法官勒令军队开始接收跨性别新兵。川普政府请求联邦上诉法院下达裁决，暂停执行这位法官的命令，但是遭到上诉法院的拒绝。川普政府决定不再上诉。此后美军从1月1号开始招募跨性别军人。兰德公司估计，目前美国现役部队中有1320名至6630名跨性别者正在服役。美军总共有大约130万名现役军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咧，咁啊，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